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卫星被辽宁葫芦岛看守所迫害致死，辽宁孙文庆又被枉判四年，湖南法轮功学员吴方明被非法判刑，成都市龙泉驿区政法委书记张泽林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法轮功学员陈卫星2020年5月12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拘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近日已经核实，陈卫星已经在看守所去世。陈卫星大约54岁，生前在新城市754矿退休，为人勤恳善良，在同事中口碑很好。2020年5月12日，陈卫星在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新城温泉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13日被非法抄家，家中的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看守所内短短几个月就被迫害致死，目前消息处于严密封锁状态，不知道陈卫星在被非法羁押期间都经历了什么。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19至2020的两年间，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中有两人在迫害中离世，17人被非法判刑，7人被非法拘留，41人被绑架，1人被关在精神病院，多人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21日，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庆在老边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老边区国保大队警察抄家，因疫情原因他被监视居住。2020年9至10月，孙文庆被警察绑架到盖州市看守所隔离，2021年又被转至营口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3月22日，现年68岁的孙文庆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家属得知孙文庆又被枉判四年。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孙文庆因坚持信仰，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被中共两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2000年7月孙文庆因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营口市八田地派出所所长吕斌指使警察毒打一宿，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10年孙文庆到盘锦市大洼县小庄子讲法轮功真相，发真相资料，被小庄子不明真相的人构陷，他被荣兴农场派出所姚志刚所长和李姓指导员非法抓捕，送辽宁省本溪市非法劳教两年。2014年6月，孙文庆被营口市南湖派出所所长冯文奇构陷，后被法院枉判三年零六个月。2019年4月，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非法扣押了孙文庆遭冤刑期间的养老金。如今，孙文庆又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现年57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方明女士2021年1月11日被法院枉判一年四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元，于1月28日冤狱期满从看守所回家。吴方明女士自幼体弱，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小时候上学都是由她姐姐背着去的，看了很多医生，吃了不少药，整天还是在病魔中煎熬。偶然间听人说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吴方明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练起了法轮功，不久身体出现了奇迹，顽固的先天性心脏病不翼而飞，身体健康了，为人和善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20多年来吴方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迫害，多次被怀化鹤城公安、怀铁公安、 鹤城区610骚扰、绑架、关押、强制洗脑。2019年9月29日，吴方明被怀化市鹤城分局团结派出所副所长袁文杰带领彭科元、潘茂林、段云宝以及国宝张华等十多个警察绑架。2020年8月25日，吴方明被怀化市芷江县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在律师的辩护中，公诉人指控吴方明的所谓事实证据露馅，审判长杨海军宣布休庭。芷江县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芷江县法院延期审理。2020年12月11日，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吴方明，两位维权律师给吴方明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1月11日，吴方明被芷江县法院枉判一年四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杨海军、陪审员陶启英、陈军、书记员杨田、公诉人宋银平。据民汇网报道，张泽林2014年5月至2016年10月任四川成都市天府新区党工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2016年10月任崇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9年9月至今任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张泽林任职各区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陈怀根被迫害致死，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袁斌被非法判刑四年，成都市两姐妹魏在慧、魏在秀被非法判刑七年，天府新区法轮功学员孟琴素被非法判刑七年。另外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张泽林对这些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9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所有计入民汇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仲夏节期间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25、26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讲真相活动。当人们得知以修炼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中共残酷的迫害已经22年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径直走到签字簿前签名，希望能帮助早日结束迫害，解体中共。有民众表示，只要能帮到你们，我都会去做。优汉来自德国汉堡，西蒙娜来自瑞士，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血腥的迫害感到难过。西蒙娜表示，对法轮功学员20多年坚持不懈讲真相、反迫害的坚韧意志，由衷的敬佩。他说，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两个人都表示要学练法轮功，他们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字后拿了全部的德文资料，还要到网上去查询更多详情。蒙罗先生和他的朋友看了真相展板后问学员，在哪儿可以捐钱， 我特别想给这些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捐些钱，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学员不收捐款，可以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同时可以帮我们传播法轮功真相。两位先生连声说好，表示感谢学员所做的一切。蒙罗还对学员说，现在越来越清楚了，马克思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些东西是非常邪恶、糟糕的，他们一直都在用谎言欺骗世人，你们再把真相告诉给人们，这件事做得很有意义。蒙罗鼓励学员要坚持做下去，他说，不要想到底能有多少人知道真相，只要多一个人明白真相，就多一份力量和希望。我不仅签字，我还要到你们的网站上去查询如何办理捐款，只要能帮到你们，我都会去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71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和洗脑班正念闯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前一段时间，我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深夜，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有两个保安看着。望着星空，我向内找，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自己还有许多人心没有修去，带着这些人心去注施正法，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找到了迫害我的借口。我想起几个星期前做的一个梦，我拿到了一张考卷，考卷上面的题目好像都是带图的。我心想，只有小学生的题目经常是带图画的，就断言简单我都会做，然后就醒了。醒来后还暗自高兴，这题我都会做。可转念又一想，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怎么会简单呢？看看自己的修炼状态，每天忙于做事，并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妒忌心、争斗心、安逸心、显示心等等，在不精进的状态下都很难抑制住，所以看似简单的题目还是答不好，也没修出慈悲心来。现在师父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必须严肃地对待修炼，精进实修。在看守所里坚持练功。初夏的深夜带着几丝凉意，清风一吹，感觉有点冷了，我就想用练功驱一驱寒意，我就静静地开始练功。练完5套功法，天已经蒙蒙发亮，不知不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走好以后的路，那将是金光闪闪的。我一下子就惊醒了，是师父，师父在鼓励我。第二天，警察去抄了我的家，然后把我非法关进看守所。体检时，我不听他们的指使，拒绝照相、按手印，几个警察轮番上来掰我的左手手指，掰不开，又换右手，还掰不开，再换左手。我攥紧拳头，求师父加持我，我变得力大无比。我一个近60岁的老太太，那几个警察折腾了半天，硬是没有按成手印。最后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说算了，不了了之。进了看守所，一个警察让我穿号服，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穿号服。 他马上急了，说：“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得穿。”我说：“练法轮功的都不穿，坚决不穿。”他说：“你这个衣服不行，有扣子，有拉锁。”我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说：“那你就剪掉吧。”这时他软了，说：“那我给你找一个大背心吧。”我说：“好吧，谢谢你。”一会儿他给我找了一件长袖棉毛衫。进了监室，我才知道屋里的空调开着，室内很冷。师父再一次帮助了我，让那个女警察给了我一件长袖毛衫，比我自己穿的那件衣服暖和多了。已经是半夜了，我轻轻躺在铺板上，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心里想，既然来了，我就要在这里证实大法，做好三件事，把在这里遇到的一切都当作是修炼，不用人心看问题，不辜负师父的关怀和厚望。第二天深夜，我小睡了一觉，监室里的电灯长明，监控器就在我的头顶，巡监的警察半个小时来巡视一次，铁门哗啦一响，就能听到他的脚步声。铁窗外一片漆黑，我想，我要把这个环境开创出来，我应该起来练功。于是我轻轻地坐起来，双盘腿，立掌发正念。发正念中也发出一念，让这里的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升起正念。然后一气呵成，把五套功法全部练完。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坚持练功。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新来的，什么都不大清楚，好像心里没底，动了人念。练功的时候就经常招来狱警的训斥。有一天夜深人静，我站在那里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由于监室很冷，我就尽量抑制着身体别打哆嗦。突然监室的小喇叭说：“某某，别练了，睡觉。”把我吓了一跳，胳膊手腿都不停地抖了起来。我想，这像什么大法弟子，可不能叫他看出来。我开始默念师父红银二中的诗词：“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念着念着，我的心稳下来了，身体也不抖了，不再理会他说什么，闭着眼睛练功。每天练功，我都努力抑制自己的负面想法，守住一念，让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心生正念。几天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去拿图纸，打开抽屉，拿起一个带红章的半透明图纸。这时一个姓郑的人来了，从我的手中把图纸拿走了。我看到抽屉里还剩下一张半透明的空白图纸。醒来我悟到，是师父把旧势力给我安排的图纸拿走了，我走在了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大道上。慢慢的，我练功，警察也就不怎么管我了。其中一个看到我还说：“某某，你就晚一点起来练吧，多睡一会儿。”这些警察们在一般的嫌犯面前说话时，个个盛气凌人，没有人敢冒犯他们。但是面对法轮功学员，他们每次发威，对我们都不起作用，反而让他们一次次丢面子。同屋的嫌犯都说，他们拿你们法轮功就是没办法。一次，一个警察不让我练功，气急败坏地让同屋的嫌犯拽我， 同屋的所有人都被吵醒了。我听见有人起来了，我心想着，让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心生正念，就继续练功。这时听见有人走到我身边，嘀咕两句，叫我怎么拽，我管不了。去了一趟厕所后，睡觉去了。之后我听到又有几个人起来了，也都上个厕所睡觉去了，谁也不管。早上起来后，他们说，人家法轮功又不吵人，轻轻地练功，你们警察就别管了，你们一嚷嚷，吵得大家都没法睡觉。你一句，我一句，都在为我说话。这时我感到了大法的威力，我练功证实了大法。慢慢的，我练功再也没人管了，这个环境开创出来了。我在监室里就是白天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因为大法带有纯正的能量，所以大法弟子讲出的话，即使讲常人中的这层理，人们也都很愿意听。当然，也有的人对法轮功完全不理解，因为满脑子装的都是中共媒体的诬陷谎言，就说，你说什么都行，就是别提法轮功。我就耐心地疏导他，使他去掉恐惧不安的情绪，渐渐地接受一些大法的真相。自那以后，我发现他特别愿意挨着我坐，总喜欢听我讲话。不知不觉中，他就变了。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祥和，大法的美好，内心的恐惧慢慢消失了。有一个年轻妈妈让我教她练功，她很聪明，第五套功法的动作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就时不时地给我比划一下，很得意的样子，显然她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还有一个年轻人，开始看他坐在那儿总是哭，平时不知谁的哪句话触动他了，他眼泪就下来了。我就从生活上关心他，帮助他，给他讲人世间得与失的关系，给他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他听了，马上感觉心里舒服了，踏实了，所以他也与我一起背。有一个学佛教的人，因为医疗纠纷被关了进来，我和他谈修炼，我说，我们在哪里都应该是个修炼的人。我讲了许多大法的法理。晚上做梦，我和他坐上了一架直升飞机，一起飞上了蓝天，然后又飞了回来。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梦，他听了很高兴。师父安排了许多有缘人在这里，让他们明白了真相，生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正念抵制洗脑班。从看守所一回到家，我就又被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看管起来，单元门口有两个保安把守。两天后，不法人员又把我强行绑架到了洗脑班。对洗脑班的恶行，我早就有耳闻，所以在路上，我正告那些送我的人，到里面不许打人，不许强制，如果谁打人，我就给谁曝光。他问，往哪儿曝光？我说，往国际社会曝光，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无语了。到了洗脑班，一看有十几个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许多人都拿着手机在给我录像。我想的是，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是一个维护宇宙真理的生命，我才是这里的主角。我让送我的街道干部告诉他们，不许打人，不许强制。他无奈地把我的要求告诉了洗脑班主任，然后我被送进房间。房间可以住四个人，两张床，上下铺，我睡一个下铺，另外是三个保安，他们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一进房间，我就坐在床上，双盘腿准备发正念。房间里的几个女保安都急了，不让我盘腿，又叫来了男保安，还有负责转化的所谓帮教等等，他们都来拽我的腿，说这是这里的纪律。我说哪条法律不许人打坐，这是我的权利。他们七嘴八舌地强调这是学习班的纪律。我没有害怕，只是心里想，这么多人对我这样，是不是我有争斗心啊？又想我在这里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如果他们迫害我，我就绝食抗议。但是以往绝食的经历也告诉我，这样做会使周围的人不理解，给大法造成损失。怎样才能让世人能接受，从而理解大法，了解真相？我个人的事我可以退让，但是维护大法、弘扬大法的事坚决不能退让。发正念我怎么都能发，不一定追求那个形式。我的心态一变，环境马上就变了，大家都很快散去了。第一天上课，我就针对当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给他们讲了明朝宰相刘伯温的预言。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他用字谜的方式告诉了人们救世的谜底。其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钩，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这个谜底就是真善忍，知道并认同的人会人人喜笑，个个平安，走出劫难。几个帮教都觉得很神奇，让我写下来。我把字谜写下来，又逐字分析破解。他们说，还有这样的呢，是这样的，半信半疑。第二天，那几个帮教给我讲了他们掌握的所谓情况，来栽赃陷害法轮功。我说，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骗人的，他说的话我不信。晚上，帮教说，我们讲了一天了，你也理解理解我们，把体会写下来，并说，你也可以说你不清楚事实情况。于是，我写了几个字，对某某事，具体情况不清楚。之后，我发现每讲一个问题就要写一个认识，所以我说，以后一个字我都不会写，对你们讲的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但是一个字都不会再写。我每天抬头挺胸来到教室作证，让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他们提的话题，如果我觉得对他们有好处，我就讲我对这事的理解认识，如果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就不断地发正念背法。几天后，一个帮教不见了，过了好多天才回来。后来他说，没敢告诉你，怕你认为我生病是你发正念发的。大法慈悲而威严，这不是在警示那些还在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生命吗？晚上，他们还要求我写什么作业、体会。我说，不写，一个字都不写。之后的几天里，每天都这样。最后，他们不得不拿出他们的邪恶招数，开始惩罚我。课不上了，每天坐硬板凳，不让站起来。帮教还说，你不是忍吗？你就忍着吧。我说， 我干嘛要忍呢？没有必要，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坐在那儿，正好我有更多的时间背法、发正念。室内的保安对我挺好，看我坐的时间长了一点，就说：阿姨，你也起来活动活动，走走吧。几天过去了，作业还是没写一个字，帮教又开始换招了，不让我正常睡觉。来了一个说话生硬、态度蛮横的 A 男保安看着我，恐吓我。我坐在那儿抬了一下头，他就喊：不许抬头。我说：谁说的不许抬头？他说：就是不许抬头。抡起胳膊就对我打来，可没敢直接打我，啪啪打在了我的椅背上，下手很重，他的手很疼，就又出去找了一个拖布的木杆，发狠地打我的椅子，啪啪啪打得很响，屋里的人都惊呆了。我说：你们都看好了，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 A 保安说：我打你了吗？我打你了吗？我大声地正告他说：你这是故意伤害。周围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 A 保安觉得理亏了，用木棒在我椅背的缝隙中轻轻地捅了我两下，说：我没打你，我打的是椅子。然后灰溜溜地走了。一场疾风暴雨过去了，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几个帮教每天频频开会，讨论怎么对付我，甚至想要找我母亲来看我，用亲情来动摇我。我说：谁也不许动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必须负责。再说她也管不了我。其中一个问：你妈妈真的来不了吗？我说：来不了，出了什么事你们负责。搬不动我母亲，他们就又找我们单位的领导。领导来了，对我说：国家不允许的就不要坚持了，不要吃眼前亏等等。我说：基督教出现的初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法轮大法也是一样，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人们道德回升，身心健康，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维护的不是我个人，我要做一个维护宇宙正的因素的生命。看得出来，单位的领导已经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圣和威严，所以临走的时候，他很诚恳地说：某某，来，抱一下。我们拥抱了一下，他内心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佩服已经尽在不言中了。洗脑班没达到目的，就又找来一个搞人体科学研究的所谓科学家与我谈话。我给他提了有关特异功能的问题，这个教授解答不了，就自己想象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又很难自圆其说。当时我就给他揭穿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作业还是没写一个字，帮教们拿出了最后的招数。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洗脑班主任和一个所谓管我案子的政法委警察及所有帮教都来了。两个男保安身穿制服，手里拿着黑色的打人橡胶棒站在旁边，好像准备随时听指挥打人的架势。帮教又开始威胁我，让我写所谓的作业。我平静地说：不写。他说：你不是取保候审吗？不写就给你送看守所。我说：我就这100来斤，我什么都放得下。这些人看威胁恐吓都不起作用，就都出去了，留几个保安看着我。一个男保安说：快写，不写就揍你。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要去卫生间。上次那个动粗的 A 保安 拿着棒子敲着地大喊：“不行！”这时，洗脑班主任进来了，厉声制止了他的无理行为。我从卫生间回来后，洗脑班主任说什么国家不让练了就不要练了，是为了我好等等。我也心平气和地再次和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说，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我要做一个维护宇宙正的因素的生命。洗脑班主任显得很无奈，我感觉他很可怜，被中共谎言洗脑毒害，无知地做着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同时我也看到了他内心善的一面。已经夜深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女保安进来了，她说：“可以回去了。”我说：“回去还要干什么？”走出房间，她轻轻地告诉我：“睡觉。”我知道这一关又过了。这次经历让我感到实修太重要了。修炼的人要按照师父在《红吟圆明》中说的：“大法不离心。”师父在《红吟真修》中又说：“时时修心性，才能在难中不迷航，才能走出劫难，兑现誓约。”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无比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在难中时时给我鼓励，给我希望。师父不知为弟子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磨难。今后我要更加精进，在师父正法的大熔炉中练就成纯正的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怕心，正念清除清灵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号。3月15号上午9点半，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来家访，我说没时间，我也不见你们，就把电话挂了。晚上8点40，我一看有一个未接电话就回过去，一听是派出所的，我说没事了，就把电话挂掉，关机，卸电池，然后心里就生出了怕心。16号一天心里都忐忑不安，到了晚上8点半，我正在父亲家刷碗，警察他们就来了，丈夫说没在家，让他们走了。然后丈夫就开始埋怨我，你就说个不练了不行吗？你在家该怎么练还怎么练，你这么犟，气死我了。丈夫心脏不好，这时我看他的脸都白了，赶紧拿了救心丸让他吃上。我说，我有我的做人道理，师父让我做好人，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练法轮功没有错，我不能签字让他们犯罪。看到他这么难受，我想是因我做得不够好，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再而三地迫害我。可是毁的却是众生啊。因我多次被邪党迫害，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说，对不起，让你又跟着承受了，真的对不起。然后我拿起手机搜索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解禁法轮功出版物的50号文件给丈夫看，丈夫不说话了。然后我把得到的信息叫同修上网曝光，让海外同修打电话救度这些可怜的警察。在此谢谢讲真相平台的同修。18号下午4点多，警察他们又去父亲家了。我去了一夫妻同修家，准备不回家了。静下心来多学学法， 加强自己的正念。和同修学法、练功、交流，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后，同修休息去了。我没有一丝睡意，就跪着双手趴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我应该怎么办？并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怕心、争斗心、急躁心、说话不善的心，还有色欲心等。求师父点化我还有哪些不符合大法的地方。我要走师父给安排的路，救警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消极承受和躲避。大法弟子不是在邪恶迫害了才去反迫害，而是主动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一大早我就回家了，因几天来我被怕心笼罩着，排斥不掉，心也不稳，耳朵老是听外边的声音，身体的细胞都绷得紧紧的，知道这是不对的，在承认迫害。我找到了最大的执着，就是怕心。自己都怕成这样了，还怎么救人？怕的不是我，是那个假我。我要解体这个怕心。我盘腿立掌，大声跟旧势力说，我是大法弟子，一切不符合法的，我要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邪恶迫害，彻底清除迫害阻碍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感觉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充满我整个空间场的邪恶因素瞬间被大量销毁了，怕心也没有了。这时生出了慈悲心，我想我要去救那个警察，因为警察也是来得救的可贵生命，我不能让邪恶的旧势力毁了他们，所以对警察的怨恨心也没了，感到丈夫和警察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众生，警察能给我打电话，跟自己得有多大的缘分，也许就是等着听真相，等着救度呢。转变观念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师父在《弘宁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师父还在《弘宁三只为这一回》中告诉弟子，除恶只当把尘拂。我在纸上写了约法三条，一，不能开警车，二，不能带执法记录仪，三，不能签字，如不答应就不见面。21号下午，我双手合十求师父，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然后我就拿起手机给警察打了电话，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那天找我了？他说，哦，是某某某。我说，我先给你赔个礼，那天说话对你不善了，因为我丈夫住院了，心里有点着急。听说你上我家去了，你找我到底干什么？他说，想跟你见个面，了解一下。我说，你在手机上搜索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按照法律，你上我家去属于骚扰。如果你给我照相签字呀，我绝不会配合你的，因为那样对你不好，对你家人也不好。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才不和你见面。我让他再搜索解禁法轮功出版令，他说，那不见就不见吧，我还有事，你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就这样吧。说完挂了电话。当时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恩师父，心情无以言表。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感受到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而且是惊心动魄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弟子闯过了看似来势凶猛的大暴风骤雨，在8分钟内的通话中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邪恶被彻底的清零了。今后弟子多学法，去人心，让师父少操心，感恩师父。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得法，努力修心讲真相》，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0年，因为中共病毒禁足期间，大概在7、8月间，我和丈夫一起得法的。2018年11月，我来到澳洲，有一天去市场买菜，门口一位大姐塞给了我一张纸，问我小时候戴的红领巾有没有摘掉。我没有回答，只是礼貌地拿了纸走了。到了车上一看，法轮功几个字根本没有细看就扔掉了。因为上小学，在学校时就被自焚伪案反复洗脑，所以一看到法轮功几个字并不想了解接触。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我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老师就提名我为中共协党党员。但是后来当我想要出国办退党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对方提出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我丈夫当时就说，共产党你进去了，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组织，进去就出不来了。其实我在出国前一直是个小粉红，那次经历了退党仪式，心里有了一点小疙瘩。再加上平时听经历过被迫拆迁的朋友说，共产党你没真正接触过，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坏。这种话在我的心里也是起了一点涟漪。时间到了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我们才开始越来越看清楚中共协党的真实面目。在国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3年大饥荒的真实情形，也不知道6·4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的话要反着听。丈夫的身体一直不好，练过气功，自学中医，吃中药，健身，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什么能试的方法都试过了，但是都没有见效。渐渐的，丈夫的脾气也变得不好了。我们来到澳洲后，由于大家都不适应新环境，家里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孩子不听话，丈夫就生气，怪我他们小时候没给他们立好规矩。我们生气地管教孩子们，他们当时是被压制下去了，但是第二天又会反弹给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里3个男孩子，吵架打架，争风吃醋，天天都会上演。丈夫因为无法排解心里的气，开始打起了游戏，家里的事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还要担心丈夫的身体。他晚上一没睡好觉，第二天就会阴着一张脸，我也不敢和他多说话，孩子却不会看脸色继续吵闹。有阵子我出去买菜都会匆匆赶回家，因为我担心家里就他一个人，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我们全家去看中医，丈夫心情不好，开车速度很快。我心想，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我就跟着你去吧。我们家可以说是到了绝境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进到房间里，他在看手机，看到我进来了，他抬起头对我笑了。我有多久没有看到他笑了？那个笑容很温暖，很平静，我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身上的怨恨固执都没有了，整个人很平和。他说他在看转法轮，然后我们坐下来谈。他说之前在网上看神韵， 就看30秒的介绍，看一次他哭一次，然后他才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现在看了转法轮后，他心里所有想不明白的事、纠结的问题全都明白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答案了，所以他决定要修炼法轮功。我看他突然间转变那么大，我就带着试试看看结果怎么样的心也读了转法轮，并一起练起了5套功法。我们在一起学习交流，但是都不懂，交流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就上网，发现墨尔本有练功点，我们非常开心。禁足令一取消，我们就打算去练功点看看。我让丈夫自己去，我在家带孩子。孩子一听，不怕起早，也要跟着去。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在凌晨4点去了一个公园的练功点。可是到了公园，发现黑漆漆的一片，没有看到有人练功。我就想，可能是刚解除禁足，不能聚集，所以大家才没出来练功。回家我就联系，按照网站上的电话打过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西人学员，告诉我们去的那个练功点，集体练功是星期6早上9点开始。我们接下来忐忑又激动地期待着那个星期6。丈夫说，走过公园的坡，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牌子立在那里，有一种终于找到了的感觉。每周六我们都去练功点学功。第一个接触到的大法弟子是一位教功的大姐，她非常和善，非常耐心，仔细地纠正我们的动功动作，把她自己的垫子给我们用，她坐在购物袋上给我们演示第5套功法的动作。交流的时候和她聊起我们邻居的可怜事，她落泪了。我心里一震，心想，大法弟子真善良。像我听到这些事儿，就是觉得愤愤不平，觉得可怜，可是他却落泪了。这是我在国内从未接触过的善和真。然后他介绍我们去学法小组，在那里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学法。我和丈夫都没有工作，我们就在家学法练功，经常交流法理。学法以后，家里的情况变化非常大，因为我们变了，孩子也变得不吵架不打架了，家里一片祥和。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安逸心重。我们在家学法练功，我们俩不吵架，和孩子的矛盾也没了，一切都是那么舒服。难道修炼是这么简单舒服的吗？刚刚意识到这颗心，师父就帮我们安排好了。当地同修办的媒体有新的业务启动了，缺人手，问我们是否愿意去帮忙。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修炼道路，同时我们的小组学法也转到了这个媒体学法小组。一次学法结束后，大家开始交流。一位从小修炼的同修交流了他自己的嫉妒心，那真的震撼到我了，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以致我现在也是这样去挖自己的执着心并交流出来。我发现我找到执着心后排斥它，很快就能去掉它。我们每次的交流，大家都会一一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我非常喜欢，每次都能学到很多。我们去上班了，家里的家务事依旧，所以变得很忙碌。有阵子学法时间变得很少，马上自己的各种常人心就出来了，抱怨心、委屈心，甚至还觉得让丈夫去上班，自己在家照顾家就不会那么赶了。丈夫说了一句，你当时为什么来上班？不就是去掉自己的安逸心，换一个环境更好的修炼吗？这点醒了我。孩子们也帮我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我和孩子有矛盾时，我总会向内找，找到了也去掉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我们还学习大陆大法弟子一家的做法，每天晚上 找一找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和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孩子们变得平和多了，也知道打架不好了，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和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了。我也常常放明慧广播，全家一起听。有一次我们去发报纸，孩子突然问我，妈妈，有没有很坏的人练了法轮大法变好的人？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孩子马上接上，有啊，你看爸爸以前脾气很差的，现在也变好了。孩子们就是我们变化的见证者。以前我们是早上6点钟起来练静功，之后就学法，再准备一天的早餐和午餐。后来孩子放假，那位辅导员大姐就邀请我们5点半和他们一起学法。学法几天后，我发现自己没时间练静功了，就想起她说的，她发现自己时间不够用，就像睡眠要时间，3点钟起来发正念，然后学法练功，练功比睡觉好。于是我就4点半起来练静功，5点半学法。这样进行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心很平静，孩子们吵吵忙碌的家务和工作都不会搅动我的心，时时在法上，那感觉形容不出来，就是很好，很舒服。有天孩子闹脾气，我很好的处理了。丈夫说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我，以前孩子闹脾气我总是不知所措，他在旁边手把手的教都没用，到最后就是我妥协，哄哄孩子让着他就过去了。现在我可以正念很足的叫醒犯糊涂的孩子，平静地说出每一句都在法上的话，带着能量打到他身体里去了，让他清醒过来。我有一个得抑郁症的邻居，经常会去和他聊天，聊着聊着他就因为痛苦而哭了。我们向他介绍了大法，他是长春人，他不能常住海外，因为恐惧中共迫害，他还是放弃了。他的先生也接触过大法弟子，他先生告诉我们，迫害开始后，这位大法弟子同事为了不连累公司，主动辞职了，并在离开前把自己的工作非常完美的交接，连自己的桌椅都整理得非常干净。夫妻俩很早就做了三退，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变化，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之前经常会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得法后有一次我向妈妈提起过大法，但是妈妈一听就叫我不要去接触。我每次用常人的话和她说大法的理，说了万事向内找，待德待业轮回，为他人考虑等等，她都很赞同。现在有人拆迁分了钱要给妈妈一半，她都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其实我能理解，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被邪党的舆论给蒙蔽了，大家没有机会接触到大法，才会一听到法轮功几个字就产生抗拒。现在我用常人能理解的话把大法的理讲出来给大家听，让他们都能接触到大法，了解真善忍的美好。我写了一篇关于最近家里的事，是关于向内找的，发给了媒体发表，也和丈夫一起发给了我的朋友们，真的有人回复说写得真好，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也报名参加了网络讲真相项目，培训后可以更好地帮助世人认清大法真相。曾经我有一度感觉到自己的元神周围有很多很多屏障竖着，无法动弹，我想冲破却无能为力。我想那些屏障就是执着心和思想业吧。我看了一部未来人的神话故事的纪录片，师尊在离开大陆前对弟子们说，好好修炼。我感觉这话就像是对现在的我说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